欢迎回来，这里是冲浪 plus 城市中国系列第13期下集。换碟完毕，我们继续来聊冠云。冠云的情趣内衣产业在无根基的荒芜土壤里自给营养，以蓬勃的原生力量野蛮生长着。无序竞争带来的后果之一是，在冠云凭价格重挫广州厂家后，冠云的内衣生产厂家开始将矛头对准同村老乡。冠云卖家之间开始了新一轮的竞价厮杀，情趣内衣的价格从9.9元包邮一路降到6.6元包邮，成本价都不够不说，还得倒贴运费。当时就连午夜魅力这样十组级的大厂，亏损金额都达到了近300-400万元，公司濒临破产，更别提一些小的厂家。这个后果显然与冠云人最初的设想背道而驰。为了存活，很多厂子只好遣散工人，但在这过程中，为了避免自己的工人流向竞争对手或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聪明的冠云厂主们有一套统一说辞。他们结算完工钱后，通常会鼓励工人们回家创业，然后与作为老东家的自己合作生产。一夜之间，整个冠云县多出来100多个家庭作坊，整个冠云县的情趣内衣产业也由此进入了更加细化的工序分工时代。一件情趣内衣会先由设计师画图，再由大裁缝按照图片材质样衣分派给工人，按样衣版式将蕾丝、网纱、白布条、黑丝带这些材料复制裁剪。这些工作通常由早期发展起来的大工厂完成，下游新兴的小作坊则负责完成剪线头、钉纽扣、锁扣眼等繁琐工序。后来整个生产产业链进一步升级，冠云厂主又从传统的情趣内衣生产商摇身变为了做订单的承接运营商，大厂负责承接买家手中的订单，然后分发给下游的中小工厂和家庭作坊。除了整个生产系统自动升级外，不少厂家也开始通过主动向海外市场进军，进一步避开与当地产业的竞争。走出国门后，冠云的厂主仿佛打开了异世界的大门。在国内市场，一件产品只能卖20-50元人民币，但是在海外，同一件产品价格可以卖到翻倍。这些订单大部分流向了美国、欧洲、非洲、东南亚、日韩等地，其中销往美国的占出口量的一半，其次是欧洲和非洲。甚至有一位客户通过淘宝网店一下子在冠云采购了价值700万的情趣内衣，而这批订单的终点站居然是大家印象里的封闭国度朝鲜。不仅如此，在泰国夜市也出现了冠云的情趣内衣，甚至有诸如三上优雅、邦崎真绪等日本 AV 圈的知名女优也会从冠云人的网店里购买产品。据说有一次，雷从瑞在日本成人片中看到女优身着自家生产的万圣节款内衣，还激动地发了个微博。后来他更是直接和日本的成人视频产业谈起了生意，用免费提供情趣内衣样品的方式合作，把最新的款式植入到影片中，用来吸引日本的消费者。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冠云人还总结出了不同文化审美下的客户偏好。一般来说，国内消费者偏爱纤细的模特，偏爱颜色素雅可爱的款式，而国外消费者则爱丰满的大码模特，偏爱性感的款式。其中欧美人最喜欢 PU 材质豹纹的。在整个冠云积极深耕海外市场时，国内发生了一次大震荡。在国内，冠云出厂的情趣内衣流向主要是经济发展较为超前的大都市，如北上广深等，也有令人感到意外的东北地区。有个老板调侃道，这是因为冬天冷没事干。但情趣内衣的第一消费大户竟然是经济排名不到前三的东莞。当年一批批的年轻人涌入了东莞这座世界工厂，也为他带去了一批批的孤独和欲望。东莞与冠云两个相距千里、看似毫无瓜葛的地域，以情趣内衣的业态维持着紧密共生的联系。每个月大概有30万件情趣内衣从冠云涌入珠三角。那些在东莞的桑拿会所、KTV 穿着水手服、女仆装、罗裙、护士服的女孩，在霓虹灯的闪烁下忽明忽暗。然而2014年，央视新闻频道一出长达24分钟、题为屡禁不止的东莞黄流的报道，让东莞的特殊服务骤然落幕，冠云县备受牵连，损失惨重，情趣内衣销量大幅下降。然而还没有等冠云人皱起眉头，事情却峰回路转。东莞扫黄成为了许多人的情趣内衣扫盲，不少人开始从网络上进一步了解什么是管事服务。很多好奇的人会来到冠云人开的网店，一通观摩后激发了购买欲望。也就是说，虽然冠云人痛失东莞市场，但竟然意外激活了大量新用户转化为付费用户。碰巧此时，另一个属于情趣内衣的风口也正在降临。2016年，中国迎来直播爆发时代。由于监管体制不完善，情趣内衣的钟情者变成了一些剑走偏锋的女主播。在以兜售性感为主要内容的直播间里，女主播身着学生装、空姐装、女佣装、制服系列，情趣内衣的款式从原有的几十个款扩大到了100多个款。而直播的带货能力令人叹为观止。有女生看完觉得好看会自己下单，或者有些男性看完直播也会想买一件试试。在国内国外市场双开花的加持下，从2014年到2016年，冠云的情趣内衣产业迎来了第二轮爆发期，几乎每一年的销售量都比前一年翻一番。冠云工人的工资水涨船高，在2014年之前，工人的工资平均在2000元左右，每年以1-200的速度上涨。 但到2015年，工资直接飙涨到了3000多元。再到2017年，一个月5000多元工资的工人在当地已经比比皆是了。上游企业在灌云也赚得盆满钵满。此前，灌云商家曾说服了一些面料供应者在灌云建了仓库，让这些供应商给家庭作坊供货。2013年，整个江苏的面料销量不超过2000万元。但2014年，在灌云，光是某一家供应商的销量就已经达到这一数字。同样赚疯了的，还有售卖缝纫机的设备商。在最鼎盛的时期，缝纫机厂家疯了一样招人，招到的工人从大年初一开始装设备，一直工作到第二年的大年初一。不少工人加班加到哭，边哭边工作。随后，诸如纸箱厂、包装厂、吊牌厂、物流、仓储等行业也进一步发展，大量的人流、资金流又反过来带动了当地住宿及餐饮等服务行业。在灌云这个情趣生态系统中，自我更新与自我升级日复一日地进行着。2019年，湖北省标准化学会、武汉市软件行业协会和武汉斗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发布了《网络直播主播管理规范》。这一新规中明确要求，女主播穿着不应过于暴露，主播不得穿着情趣制服、情趣内衣、透视装等，不得内衣外穿。大部分女主播开始好好穿衣服，但灌云的情趣内衣产业已经势不可挡。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性相关产品在线销售额在2019年增长了50%，达到70亿美元。一年后，某网购平台发布的2020年成人用品报告中提到的情趣内衣的消费占比，又相较2019年提升了50%以上。中国日益宽松的性态度正在促进情趣内衣产业蓬勃发展。开始注重精致性爱体验的年轻人，享受着伴侣一点点解开扣子、扯开带子的过程，成为了购买的新主力。用当地一位情趣内衣工厂工人的话来说，年轻一代的态度正在改变，情趣内衣变得越来越流行。但要知道，情趣内衣毕竟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劳动力成本、生活成本上升，利润正在逐年走低，并且广州市场也正在持续发力。在消费者消费观念转变的情况下，他们的优势尽显。珠三角地区有完整的上游布料供应链，物料输出反应速度都特别快，而灌云的布料大多还是先采购备货进入仓库，然后从库存中选择原料去匹配需求。再加上广州的印染厂、印花厂非常完备，即便没有现成的备货，这边制造那边印花，老板就蹲在门口守着，3天也能出货。结果就是有时同样一批内衣，广州一周就能交货，灌云则要10几天。这时灌云人才开始从财富激增的美梦中惊醒。如果一提到灌云情趣内衣，大家的联想词始终是低端、低俗、低效，那么这个产业将很难长远，做高端品牌成了解题思路之一。其实早在2014年，灌云就曾经接到过一个英国高端品牌的订单，当时不规则的高密度绣花、真丝材质这样的订单要求远超灌云的能力范围。大厂厂主们为此花了大半个月专心研究图纸，接下来又调动当地4家有能力、有设备的工厂联合生产。平时一天一个工人就能生产超过100件，但这款一台绣花机一天只能生产2件多，300件内衣的工期长达一个半月，灌云人才硬着头皮将这笔订单做了出来。那一款高端情趣内衣是一次性的，不支持水洗和干洗，吊牌上的海外零售价为3000欧元。正是这次经历给了灌云人做高端品牌的底气，他们希望能用提升产品的手段再次夺回市场的青睐。某一灌云厂家以高达50000元的月薪聘请广州更专业的高端品牌设计师，创立自己的情趣内衣品牌，尝试做出一些精品，推出高端品牌系列。据说因为灌云县实在太缺少一些有原创元素的高端情趣内衣了，这个设计师平均每幅作品能卖到2万美元，最高时甚至一套婚纱卖到了几十万美元。而其他拥有国际视野的小厂家则将情趣内衣的设计灵感放眼到了维密秀场。每年维密服装秀开始时，各大大小小的厂主必定会准时观看，从中找到灵感和元素，将其运用到生产中。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看维密走秀大家都觉得美，如果能做成那个样子就好了。除此之外，灌云人对于情趣内衣的看法也逐渐从最初少数人使用的特殊产品转向增加日常幸福感的日用品，以此来进一步发掘潜在市场。2020年，在灌云县有一定规模的情趣内衣生产厂家达500多家，淘宝系网店有4000多个。灌云该产业每年的销售额近10亿元，带动当地2万多人就业。情趣内衣特色产业的字样越来越频繁地现身灌云县人民政府网站。官网用略带骄傲的口吻毫不避讳地讲着，我县作为全国知名的情趣内衣生产销售基地，当地政府官员向客商们介绍情趣内衣产业时也不再红着脸。逢年过节，灌云县的情趣内衣也成为了当地人走亲访客的送礼佳品，情趣内衣产业已然成为代表灌云的金字招牌。从2017年开始，灌云县每年都会举办一场情趣用品展会，邀请全国的情趣用品器具、情趣内衣、面辅料、机械、电商平台等经济实体到灌云县考察调研，并由政府财政资金全额支持。 某做了多年情趣内衣的李姓村民，在2017年灌云县第一届情趣用品展召开之时，跑去展会转了转。在此之前，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维密，但当他看到秀场上那些个个身材高挑、凹凸有致、穿着性感情趣内衣的模特时，分外激动。后来他看到自己小工厂出产的内衣时，才知道原来我做的内衣穿起来这么好看。灌云县商务局副局长面对镜头表示，展会报名一年比一年更艰难，如今6000平方米的展厅一公布，就被挤破头的参展者一抢而空。因为实在没有招展空间，一些老商户不得已只能将之前100平方米的展位压缩到25平方米。除了展会，在政府的支持下，深圳的设计机构还在当地计划打造一个总投资32.5亿元、占地面积1696亩的特色主题服饰产业一区小镇。在施工场地上，这座命名为灌云一区小镇会客厅的白色钢结构建筑，看上去像一件放大后的女性内衣，更像是一只展翅欲飞的白蝴蝶，映射着这个小县城蒸蒸日上的经济与希望。2021年年初，灌云累计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13.52万户，34.35万人，达标省市定经济薄弱村200个，省定标准线下贫困人口和经济薄弱村全部清零，整体退出了省级重点帮扶县行列。在灌云的街边路旁，家庭作坊式的代工厂打开了大门，在众多小老板的带领下，每月人均都能创收6000元至8000元。镇里开豪车的人多起来了，不少人家里还盖起了几层小洋楼，装修的比城里的别墅还漂亮。10年前，情趣内衣车间的工人们谈到自己的工作时，会羞涩地掩饰说我是做服装的，但如今不论是随手打车遇到的出租车司机，还是路边种菜的大娘，他们都会骄傲地说我家媳妇就是做情趣内衣的。产业带来的巨大利润吸引着曾外出务工的人，粗略估计每年至少有4000-5000名外出打工的女性返乡加入这个产业。灌云县的一名普通妇女在结婚后第二年到南京的一家电子厂打工，对女儿的思念曾是她外出务工时最大的痛苦来源。然而如今她已经回到了家乡，在一家缝纫机厂上班，工作按件计费，上下班时间自由，女儿会每天在工厂等她下班，等待以前被一家人视为奢望的团圆时刻。当有人再问她这不伤风败俗吗，她总会说这是普通人的生活。在人类的情欲故事中，情趣用品是诱惑的代名词，可谁也想不到午夜时分，旷野之外，霓虹灯下，在无数孤独男女最性感最庄重的人生场景中，灌云县竟成了爱情的红娘。这一刻，这个暧昧的产业无关风月，无关声色犬马，无关纸醉金迷，它只是中国小县城小村庄的崛起之路的答案之一。那些奔放迷乱的灯光下，这个小镇华丽转身的故事映射了中国人最真实的生活缩影。过去你到灌云只能吃吃虫子，但如今请先尝尝豆丹，再记得烧几件情趣内衣回去。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这里是冲浪普拉斯，我们下期见。